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感谢神，我们今天进入到约伯记第二十三章哈。那其实我们今天看的约伯记第二十三章跟二十四章呢，其实是约伯对于以利法的回应哦。因为昨天二十二章我们就看到以利法他又在开始发言了，所以其实约伯他在面对啊，对于这些三个朋友们他们那些无端的毁谤啊。我们也看到约伯他曾经就是逐一的就是展开那些的辩论，当他朋友讲一些东西他就跟他们辩论哦。但是呢现在好像我们看到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哦，就是在原地踏步，就是昨天我们看到以利法他又开始在讲一些之前分享过的一些老话题哦。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情是怎样子。那如果说已经跟对方讲了解释了是这样子，可是对方还是觉得用他自己的意见跟他坚持的想法还是在一直在跟我在谈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唉很无奈，然后觉得我也不知道应该要再讲什么东西了，因为我好像能够讲的我能够解释了都已经讲完了，所以当对方又在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就会闭嘴就算了，或者就是啊不要再理他哦。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两章哦，就是今天二十三、二十四节当中，我们看到约伯他显然也是已经放弃了跟他朋友们的进行的辩论，他觉得他已经解释的已经很沮丧了，他觉得讲也讲不通哦。反而我们就看到他现在他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他自己独自来吐露他自己心中的一些的想法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约伯他其实已经失去很多东西了，他好像家破人亡啊，不只是这样子，他的身体啊又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没有把这一切失去的东西再三的提出来，他没有一直说哎呀你看我怎样怎样讲，反而呢我们看见的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更想要知道的是就是可以去哪里见到神啊、哦、那他认为，因为他当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虽然好像没有犯错，他觉得他一直在检视生命 OK， 他都没有犯任何错，但是他同时他也发现说好像神的这个同在跟恩宠好像已经离开他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感受。所以他发出的问题呢是要去哪里寻见神，我要去哪里找神。所以其实这个约伯的这种想法也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就是我们常常其实也要这样子去思考，就是很多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好像我们在经历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那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就好像约伯这样，就是要寻求神，我们只来到神的面前。这就好像我们在21章的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他其实丢出了很多的那些问题，可是最终他其实也知道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的问题最终的答案其实都是来自于神哦，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哦。那我们既然知道说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只能够从神那边得着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来寻求神哦。那其实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他塑造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面。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环境哦，我们都要来寻求神。所以我相信当时候约伯的想法就是如此，因为他知道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跟或者从他朋友那边得着答案，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找他。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义寻求神哦。而且我们也看到说当约伯他定下心志他要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他的心境上的一些的改变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那首先呢我们就发现约伯他就发现说诶神他必理会我，在第一到第七节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 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那在经文第二节那边讲到悖逆，那悖逆它的原文其实跟这个苦是个谐音来的，所以这在这里是一个双关语。那他其实在这里就是要带出说他心里面是极其的一个在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状况里面。那然而呢，我们也看到这里约伯他并没有去祷告求神要医治啊，也没有祷告神啊，你让我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啊，而是我们看到他就呼求他在第三节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所以在这里就带出约伯他即便是在极度在肉体上很痛苦的时候，在朋友们不能够理解他，还一直要定罪他诽谤他的时候，还有在精神上他其实真的我觉得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很彷徨的当中的时候呢，他选择就是依靠神直到最后。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那颗心他其实还是紧紧的来抓住神，因为对他而言神是那最后唯一可以信靠的对象，也是可以替他伸冤的唯一的审判官那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不想再与人争辩，他不想再跟他的朋友们在讲什么，也不想像他也不想像因为要应付差事的认罪悔改。 OK， 他朋友说认罪好了我就认罪虽然他其实觉得他根本没有罪还是要认罪，他没有这样子，但是他知道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来到，他要赶快来找神，他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来寻求神的这个公断那这是约伯对以利法的最后一次的回应在这一章这两章里面。那与前面两次不同的是呢，他这次说话呢其实他完全是独白，他是在自己讲话，而不是反驳他的朋友的话那以利法他在22章他所说的那些话虽然好像感觉老生常谈，都是在讲重复一样的话，也就是恶人会怎样子那你要怎样怎样但是呢其实他的那一番话也是帮助了这个约伯他理清了一个思路，然后用一篇独白来表达出来所以对于以利法所谓的劝诫，因为之前以利法好像一直在劝他你要认罪，是不是你有罪这些等等，那约伯根本他不想要用那种违心的认罪来交换昨天我们讲的说平安跟福气嘛，因为以利法就跟他说你要认识神，这样你会得到平安跟福气，的确这个是真理是没有错的，可是对约伯来说他根本不是因为他犯罪不认识神离弃神，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而失去平安跟福气，所以对他来说他不会用这种违心的认罪来换取那相反的，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在他面前，在第四节说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然后满口的辩白，就是他要来到神面前，神我这个事就是我现在所经历的，你要看，你要为我来辩白因为他越来越确信，在第七节说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因为他是认定他自己真的是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与神面对面。因此呢他就不住的鼓励自己，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说不要怕呢？因为之前他表示自己害怕无法与神对话，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在第9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约伯他表示他惧怕跟神来对话，但是如今呢他不再害怕无法与神对话，而且他是确信自己在第5节这边有说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所以他也不再害怕神会用那些惊慌威吓威吓的声音来对待自己而是相信说 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在第六节那边他所说的。所以他更加不害怕自己被定罪，因为他相信，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没有去撇弃，去做一些违反那圣者的言语哦。所以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而且确信在第七节说，他必永远脱离那与那个审判我的哦。所以他在这里其实他就是要带出来说，约伯他对自己的无罪他是充满信心的，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他真的是没有犯罪，而且为了要得到公平的裁判，他渴望就是直接来到神面对面。那因为他觉得说，神如果真的有一些他没有看到的他的罪过的话，今天他可以来到神面前，神你就直接来对我说，他是很愿意去对付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他依然相信神的主权、公义还有信实哦。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约伯他不再埋怨神对他一次保持沉默，因为他觉得他很长，他就是为什么神你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你没有我有辩白，什么都没有。他似乎要以他这个时候他要以忍耐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已经放下他自己，好，神你沉默你不说话，但是我还是继续的要顺服来到你面前来等候。所以这种态度反映了约伯想要靠着对神的信心，还有对神主权跟良善属性的肯定来面对他现在的环境哦。所以他现在已经，我们似乎看到他过去他真的很不明白，他有很多的疑问，心里可能还有很多的埋怨，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到了一种的境界，就是觉得他似乎要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他不管他现在的环境是多么多么的困难，但是他知道说他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会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人际关系上面啊，或者是在你的职场上啊，一些问题家庭经济方面的问题上，你觉得说好像我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然后我来到神面前我呼求，可是好像神好像没有听见，我不管花多少时间呼求神，可是好像神都没有听到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让我们也像约伯一样，以一颗忍耐跟顺服的心来到神面前，就算可能现在我们看不到一个出路，就算我们觉得我的情况还是很糟糕，其实像约伯当时一样，他情况还是很糟糕，并不是因为他看到翻转他才来寻求神，不是的，但是他还是愿意来到神面前，他要忍耐，他要顺服，因为他知道一个东西，因为他知道说神必定会理会他，神不是不在的，神他会理会。就如今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领受的信息一样，就是要放松，我们说放松2024嘛，因为在诗篇第46篇一节这么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今年会 要给我们这个主题放松2024、哦，那在上个星期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也跟我组员们分享，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个放松2024、啊，其实就是因为神知道说今年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我们会很不放松，就是 不只是我们外在世界我们看到很多的动荡战争啊，那些那个可能对我们来说离我们有点远，我们可能还没有真的是很深的感受，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事情，可能我们突然间有病痛啊，然后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啊，在家庭当中啊，在职场上面啊，在各个的层面上都突然间好像很多事情发生，然后你可能措手不及，然后你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所以神说放松，放松不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去管它，你还是需要管，但是呢放松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还在掌权，神是我们的力量，神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神其实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因为他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 不能够让我们放松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很多瓶颈跟很多的困难。所以神说你要放松，要知道说我是神哦。所以这个是约伯他一个，他到这个时候他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他知道说就算他现在情况还是很糟糕，好像没有一个出路，但是呢他知道神必定会理会他哦。那第二呢，我们看到约伯不只看见神必会理会他，他也看见神必使他如金金哦。那在第八到十二节，八到十二节经文就这么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举拳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饮虚用的饮食。那在第八第九节那里，他似乎约伯他带出好像神隐藏了，神把他自己藏起来，我要找他好像都找不到一样，他感觉不到神他今天有跟他同行。但是呢他也承认说他不能够凭借肉体的感受来觉得神是否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哦。他不能用说哦，我没有感觉神在，神好像就不在，但是呢他却是凭信心相信，在第十节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知道说神始终都是在带领他哦。那所以我们其实要很小心，就是如果我们常常都是单单靠依靠肉体的感觉来追求圣灵的同在，就是哦，我今天感觉神同在，我就真的神同在，今天没有感觉好像神就不在这样子，如果我们都是要凭这种感觉的话，那么一旦感觉没有了，我们信心也就会垮了。如果我们都是依靠感觉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无论我们有没有感受感觉到神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知道神他其实都在，他都在的。那第十节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原文是他知道路，那也可以被翻译为他知道要带我行的路，而在这里的路呢是约伯他所要行的路，但是约伯也相信说这更是神他所安排的一个道路要他去走的。那这时候约伯的信心他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即使神他从未解释苦难，他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今天你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经历这些苦难，但是他也知道说就算我不知道，但是神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今天才带我来走这条的路，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那试炼呢，在他这边有说试炼，他原文与试验是同一个词来的，意思就是炼金的时候呢，刚才英雄传道有说炼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遗漏了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其实就炼不成那个金了。那同样的，其实这个炼金呢就是当中就是包括检查试验还有证明，你不断的检查然后不断的试验然后证明，哎，这个是全了吗？那之前约伯他无法忍受神，在第七章的时候那边有说每天每早来监察他，时刻来试验他，他没有办法忍受，为什么那样，你监察我，每天都监察我，要试验我。但是呢现在呢约伯他却是坦然的愿意接受试炼，好，我愿意接受，他相信说神让他经历了这些苦难不是为了惩罚也不是为了管教，而是为了要坚定自己，来检定自己。他也相信说经历苦难的试炼之后呢，神会来会发现他是必如金金，没有任何隐藏的罪，所以他还是很有信心知道说他不是因为犯罪的问题，所以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试炼。所以约伯其实约伯他对试炼的感受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说神他并不需要靠试炼来检定他的目前的光景，神在他身上他做的这些的目的呢不是要用试炼来发现他是全如金金，而是要接着这个试炼把他炼成金金。好，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全金的，我们都有很多的渣子 扎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神他就是透过这些的苦难，透过一些外在的环境，要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试炼，并且能够炼成金金哦。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他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炼成这个金金呢，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试探跟试验哦。所以约伯他必会从苦难中发现他才是神所宝贵的金金哦。因为只有贵重的金银啊才需要经过火的试炼嘛。如果今天神他不看重我们的话，他不视我们有宝贵，他就不需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炼金的过程哦。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看重我们，所以我们这些经过苦难的人要知道说，我们是贵重的金银，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贵重的金银来的。那约伯从苦难当中发现，即便神好像没有与自己同行的时候，他自己的脚步仍然在追随神的步伐。那这里就带出约伯他敬畏神不是因为属世的物质利益，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他什么都没有，也不是因为属灵的神秘经历，因为他现在也感受不到神，但而是因为他与神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他知道他跟神有一个关系在那边，不是靠着因为他今天很多财富，不是靠着因为他今天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乃是因为他知道他跟神有一个关系在那边哦。所以我们会发现苦难呢，一定是包括在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正确关系里面哦。所以当我们与神有关系的时候，其实苦难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必定会经历的哦。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约伯他似乎开始可以感觉到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背后都有神的心意，他开始看见神你好像在背后有你要做的事情。在他当时候心里可能就这么说，我被试验是有目的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明白，但是呢神他正在使用我的生命来完成这个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历苦难的背后其实都有神的心意呢？如果我们现在在回想我们过去生命当中，我们相信大家都会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低谷啊、困境等等，如果现在你再去回想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当你现在回头看过去那段日子的时候，你觉得神是不是在让你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呢？让你看见什么呢？还是让你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呢？我相信都是有的，都是有的。那我们是否意识到苦难会强化我们的信心呢？就算说可能你经过了这些东西，你可能也没有看到什么一个，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帮助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更加是强化的，让我们知道说，哎，是很痛苦，但是却看到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神最终还是开一条出路给我们。那我们有没有发现苦难它能够磨练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比以前更好呢？过去可能我们是一个很急的人，什么都要看到果效，但是在经过这段苦难的日子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学习了等候，学习了忍耐，然后学习了谦卑。过去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那就好像如果你好像约伯过去一样，你是很富有的，什么都有的，可能一些人就会心高气傲。可是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今天你还要继续的用这种高傲的姿态吗？还是你今天你学习了，学会了谦卑，原来过去所得着的一切只是世上的物质，但是最终就是要得着神哦。那所以在面临风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和安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在风暴当中，我们一直神一直没有安慰我们，神一直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怎样介入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会一直活在很绝望很失落的里面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的苦难背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经历，并且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哦。所以我们知道神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不会遇到暴风，所以我们不会跟别人说跟一个未信主的说，来你要信主，你信主之后呢你就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什么那些，不是 不是的，你就有很多你的前面的路就是万事亨通，也不是这样子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还是会经历。不，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还是会经历这些风暴。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暴风雨当中，当我们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心里面感受到那一份的平安，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哦。那神应许，就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平安的到达港口。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像约伯一样，在灾难当中我们只看见神，我们只看见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苦难，我们就一直看问题，一直看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解决一下，想办法一直解决，但是我们很常就忘记看神。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约伯，他把他的眼目转向神，他看，他只是单单将他的眼目放在神身上。那如果我们像约伯这样将我们的眼目单单看在神身上，其实呢，我们的试炼就会变成轻松了，不是不见，但是我们的心境是会放松了。这就是放松2024的一个秘诀，就是当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哦。那当然最后他不只看到神要炼他如金晶，最后呢他也承认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那在13-17的经文当中，这里说，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很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善胆，全能者使我惊慌。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发现，约伯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他所要面对的这些苦难其实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并且呢他盼望，就是在14-15那边有说，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哦。所以他知道说，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知道了他会经历这一块，但是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哦。所以现在这道微弱的光忽然间变成明亮起来，使约伯大声宣告，在13，他说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就是神已经放在那边，他会让他经历的，没有人能够使他转意。所以约伯意识到这位独一的神是永不改变的，就是他对万有的护理永不改变，他对罪的恨恶永不改变，他的救赎计划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这位独一的神拥有独一的全能，因此约伯说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了，而不是围着人的理论转。神他的心意就是如此，他就是这么的做，他不会说我听一下你的意见啊，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不是，他不是按着人的 这些理论，他是定义他要做什么他就去行。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理解，约伯相信神绝不会喜怒无常，前后不一，而是他神今天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而且他不只是久有此意，在很久时候神就已经定义了，而且是他为我所定的，他必成就。所以他现在心里面非常相信，既然神今天让我经过这样子一段很困难的一个环境，我也相信他必定有一个计划在前面，是他要成就的，只是我现在还看不到，真的是还看不到。那当然我们如果再继续看往下看这个经文，从15那边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神的作为也是让约伯感到恐惧的。我们发觉为什么他这边突然就说他惧怕他这些等等，因为神的举动似乎让人难以捉摸。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在对神的信仰跟现实的痛苦当中，他不断的挣扎，他虽然心里面相信觉得是，可是有时候那个恐惧跟那种 对未来好像没有一个把握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恐惧又突然间临到他的这个心里面，所以他会一直有不断的一个挣扎在里面哦。这是因为他尚未完全领悟神允许苦难临到他的目的，还有就是蛮有慈悲的恩典哦。那我们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约伯的感受好像有点反复哦？一下子觉得哎很好，哎一下子又觉得很惧怕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在更深的思考的话，这个却是在苦难当中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哦。那就好像我过去当我那个时候身体有状况出现的时候，医生说哎呀血瘤啊癌症啊这些等等啊这些等。那时候我在寻求神，我知道神也给了我个意念，觉得是我要来寻求他的面，我要他要亲自来医治我。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哦，我就哇每天很有信心，觉得宣告神一定医治我，不是的。其实有在会有一段小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也会突然间一个恐惧就会进来，告诉你说：真的吗？神是会医治吗？你真的能够看到你对神这么有信心吗？啊，这些等等。然后有时候当监中去再去回去复诊的时候，看到诶还在呢，那个瘤还在那边，然后心里面又有侥幸，神你真的是要医治我吗？所以你去看到说，其实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上上下下的起伏的这样子的心情。我觉得当时候约伯他的心情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在经历，他相信，可是有时候他当他又不小心把眼目看定放在他的状况困境的时候，他的心又开始下沉，又惧怕，又觉得说真的是可以吗？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在经过苦难的人，我们的心都会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不是一直哇我都很有信心。你可能你说一个月你可以很有信心，两个月，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持续了一年，你是否也可以整年你都非常的有信心？我觉得是通常人是比较难做到的。但是这个也不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软弱了，我们是不是就啊好像很神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小心的人。其实不是的，神我觉得神他体谅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眼目，当我们不小心又把我们的眼目转向那个问题困境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调整过来，就是要定睛仰望神。因为就好像约伯他发现的一个东西，就是神是独一的神，他就是那种独一的神，除了他没有其他人是他可以依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约伯，就算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眼目，然后我们要相信神是那位独一的全能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是可能目前我们是处在一个苦难当中有一段时间了呢？或者你过去或者现在你刚开始经历一些的事情，而且有时候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看不到出路，我好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我也有祷告也有呼求也用了很多人的方法，但是我一直看不到一个出路在前面。或者是知道说神，我相信神你会帮助，可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出手？我相信这个是在苦难当中很多人的心里面的一个不明白跟那种的挣扎在里面。但是无论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坚定来寻求他，我们要像约伯这样子紧紧来抓住他，忍耐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算说我们现在我们依然还看不到，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只能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也相信他依然掌权哦。所以最终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哦。当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经历当中，我们已经学会了功课，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当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性格品格已经被塑造成为一个精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他在帮助我们。所以愿神祝福大家，